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是有新冠疫情嘛，实际上这里边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献血的管理和用血的管理是什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特定的一个条件下，就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情况下是怎么回事情。实际上呢，血液的和血液制品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系统啊，在澳大利亚特别是这样，它是我们在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当中十大安全领域之一，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重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严格的监管和制度来去管理血液和血液制品整个的这个过程，包括采集、使用啊和分配啊，还有这个它的实验过程都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呢，通常的献血的条件呢，在年龄有一个限制，就是在18岁到76岁之间。体重呢不能低于50公斤，身体健康就可以有资格献血了。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条件，比如说要对这个健康进行一些筛查、一些检查，另外呢，对一些传染病特别是经血液传染的一些疾病进行检查，包括这个肝炎，特别是乙肝和丙肝，还有艾滋病还有像梅毒像这些经过血液传播的疾病进行检查。
这个筛查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是抽血检查的。
就是说如果被查出来带有这样
是不能献血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呢都是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每一年呢大概有50万人来献血。那么同时呢有资格献血的人就是几百万人都可以去献血的。当然了这是我们平常的条件。但是现在呢新冠病毒流行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呢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一些更新的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引入一些新的规则来保护我们的捐献者，也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也保护我们的这广大的社区，所以它有一些额外的条件。这些条件呢就是说，第一就是海外归来的人，那么有一个4个星期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任何从海外归来的人4个星期内都不能去捐献血液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有联系的这些人是4个星期28天内是不能捐献的，28天以后正常没有问题才可以。第三个人呢就是可能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得病的人得过能不能去捐献他也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说要恢复正常并且没有症状28天以后才能捐献。还有就是说对于一些有症状的人是绝对不能，轻微感冒症状的人都不能去捐献所以为了这个在新冠病毒期间对于这个有以更好的保护，就是增加了一些以前平时没有这些条件或者是要求吧。
而且我还看到澳大利亚的红十字会 Life Blood 这样一个网站上面还特别强调他们增加了一些这种消毒卫生的措施比如说增加消毒的次数，然后让这个献血的人呢到了献血点以后呢要格外做这个手部的清洁，而且呢对于不去献血的人的话他就是一定要隔离在这个献血中心门外等等的这样一些措施。那我们其实在公共场所都已经看到，而且我相信应该是实施的更加严格。
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我们可能个别的人有一个误解认为献血机构跟这个医院是差不多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医院和医疗服务场所呢是医生和病人这个比较多，但是在献血和这个采血机边呢全都是健康人，这是两个机构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我们说任何不健康的人都是不能献血的任何不健康的人都不能作为采血站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比医疗机构比医院诊所要安全的多那么另外你刚才谈到了非常的好，就是澳大利亚为了万无一失吧采取了很多的这种措施，这种措施呢实际上呢并不是对于血液的另外的管理，而是对于我们社会接触人员接触之间的这种管理这种措施，包括了增加洗手常用物品的消毒啦，包括谢绝不献血的人到这些点啦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措施，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啊，这些在我们说全澳有90多个点嘛，这个献血点都是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新冠的感染者当中有一些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们据说是有一定的潜伏期，那么你前面提到了有几类人他们是不能献血的，但是有一些无症状的，不管他们是处于无症状但是带菌，或者是他们处于一个潜伏期期间，如果这些人献出来的血那么不幸真的是含有这样的一个病毒或者怎么样的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血液把这种新冠传染给其他人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可能呢从一个概念上首先要严格的区分开，就是新冠病毒到底是通过什么来传播的，那么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确诊的一个病例说新冠病毒是经血液传播的，是没有的，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它通过病人打喷嚏啦咳嗽在空气中这个污染这个不体的表面啊，然后给进行传播的呼吸道传播疾病因此说呢，即便是不是在献血的这种场合下，我们最重要的防范这个措施是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措施，比如说保持距离啊，有症状隔离啊，等等这些，
或者是
经常洗手啊，在必要的时候
咳嗽啊，
绝对必要的时候戴口罩，
打喷嚏的时候遮住口鼻啊，戴口罩等等，
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说新冠病毒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经过血液传播的，这种没有证据，所以呢就是说即便是他在潜伏期内他这个输血了啊，他也不会经过血液传给别人，可能传给别人是人传人而不是人传血液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一点大可不用担心，
对，不用担心这一点啊，就是感染过或者正在感染的这个新冠病毒它会不会传播给别人，它不是通过血液而是通过呼吸道啊，或者是接触表面 来可能有传播的，因此我们所有澳大利亚这种措施都是大家都看都是一些好像跟血液没有直接关系，就是所有的场合都要去做的这些事情，
没错。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采血点啊，或者是一些医院，他们都鼓励感染过新冠但是痊愈的人去捐献血清，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管它叫恢复期血浆这是什么呢？就是说用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的血液的或者血液的一部分啊，来去用于治疗的目的。那么恢复期的血浆呢，我们说呢它必须是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的康复期收集到的这种血浆，它的血浆当中呢是含有抗体的，这些抗体呢实际上是人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刺激制造出来的，它是人抵抗病毒的一种人的自然的反应，它是一种蛋白质就是人身体自己生产的病人身体出来的这个蛋白质，也就是当这个病人恢复的过程中呢，抗体呢它会保留下来，保留在人体里面，成为自己这个病人恢复期当中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恢复期血浆呢，它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它这个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件事情，但是用血浆来去治疗疾病，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一种方法在以前就有过就是在没有可用的疫苗或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我们以往呢是使用恢复期的血浆来帮助其他人来抵抗疾病的在国内也现在也在做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呢在中国有一些报道就是说通过这个对于重症的就是危重病新冠病毒感染者使用这个其他已经感染过这个病人恢复期的血浆，它对症状是有缓解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都是在这个鼓励已经得过或者是确诊过新冠病毒的人来去捐献他们的血浆这个捐献血浆呢第一是完全自愿的我们没有去强制别人这个病人去捐献血浆，第二呢可能要注意呢就是说他捐的不是全血而是血浆我们知道血液当中有很多的成分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目的，那么我们说病人的 自己产生的抗体存在什么地方，是存在血浆里面的，所以我们只取血浆啊，也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血站里面去捐献的时候呢，自动的机器来去分离出来我们这个所谓的血浆，然后再把其他的成分呢再打回人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说它不会，病人本身并不会有很大的这种损失，而是把自己已经产生的抗体捐献给别人使用了。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会让这些新冠的恢复者感到虚弱，是不是？
是是是，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善事。嗯，我们知道血液本身呢，我们在这个献血的这个领域里面都在讲，血液就像牛奶是一样，它是有保质期的。血液本身呢，采出来不是说永远能用的，它保质期大概也就是42天左右，规定42天保质期。那么过期以后呢，它就要不能再用了，所以我们不断的要采取新的血液，这是我们采集血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要保持我们有固定的捐献血液的一个人群。那么我们现在说呢，我们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我们的血液确实是减少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社交隔离的这些禁令啊，使我们可能不离不开家啊。我们知道在第一个阶段没有非常的必要是不能出去采取这些活动的。
没错。
除了 shopping， 除了医疗方面你是不能做的。捐血它不是一个医疗活动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很多人就不能去这个捐血站去捐献自己的血液。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说现在我们逐渐在放开。而且我们的血站呢也在逐渐呢更采取更好的这种保护的措施。所以就鼓励大家啊来去捐血。也就是新冠病毒本身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丝毫没有减少我们对血液的需要，但是血液供应在减少，这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去捐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